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家庭门训七步走的第一步，来跟从我，到第九天的信息了。如果你们每一天都跟随着喜乐灵城一起有家庭灵修的话呢，我们将会在一年之内把整本圣经完成。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诗篇第八篇，摩西五经和历史书里面呢，我们读创世纪的第八章二十节到第九章的十九节，还有我们会读历代至上的第九章，以及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的十六节。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和小朋友不知道为什么真儿要如此的安排每一天的读经计划呢？因为这样的安排呢，会让我们每一天把我们自己的眼光放得更远和更开阔。在全卷圣经分为这四大不同的主题和类别的经文当中，我们每一天的读经都有所接触，这样会避免我们以单线的方法来看圣经，同时呢，我们会有更开阔的一个胸怀，知道原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自古到今他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当然随着灵城小故事呢，真儿也会穿插了旧约新约经文当中的一些最重要的意义和最重要的观点，让小朋友们和家长能够透过那一天的读经，透过听灵城的小故事，真正的能够明白这圣经为什么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与我们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都休戚相关，为什么今天神的话语如此又真又活的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改变的工作。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读的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神为什么要主动和人立约呢？为什么信守承诺如此的重要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小福果呢，从小就聪明伶俐，长相喜人，所以他特别特别的受欢迎，每天都以他灿烂的微笑和善于交际而闻名。他身边最不缺乏的就是朋友了，不过正因为他朋友太多了，所以有时他觉得少一两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常常向朋友们夸下海口，却又难以信守承诺。久而久之呢，他身边的朋友们渐渐就不再相信他的话了。除了他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小米粒之外，没有其他人愿意从心底里面相信小福果。小米粒和小福果从小一块长大，他们呢也特别的喜爱自己村口的那一棵老古树，因为那是他们分享梦想和秘密的地方。他们因为一起长大，所以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生命当中的高低起伏。 而小米粒呢，从来都不会想到有一天，小福果会把他曾经和他分享的许多的心底的话和秘密居然公诸于世。可惜的就是小福果真的这么做了。有一天，小福果再一次到村口的老古树下，看到一大群孩子正在玩耍，他很想加入他们，可是大家却一脸不情愿的样子，小福果心里可难受了。他就问站在古树上的小乌鸦说，你们怎么了？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赢得你们的信任呢？哼，你，我不相信在整个村子当中会有人信任你。怎么可能呢？我是有很多很多秘密的，而且信任我的人很多，他们都会把他们的秘密跟我分享。怎么可能呢？在我们当中谁会跟你分享秘密？我们知道，因为你从不信守承诺，所以我们根本不相信你。你们凭什么不相信我？我现在就知道很多其他人的惊天大秘密。啊，惊天大秘密，你还真会说笑呢，有谁会相信你，会把他们的惊天大秘密告诉你呢？当然啊，就是我的好朋友小米粒，我就知道他的很多惊天大秘密。看到大家丝毫不屑一顾的样子，小福果着急了。为了要赢得所有人对他的信任，证明他自己真的知道小米粒的秘密，他不加思索的就把从小到大小米粒和他分享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儿，统统都分享了出来，而且还添油加醋呢。果不其然，这事儿还不到半晌的功夫就已经传遍了整个乡村，因为小乌鸦可是长着翅膀的呀。当这些闲言碎语传到了小米粒的耳朵里，小米粒伤心欲绝，他再也没有办法相信这么好的亲密的朋友居然会出卖自己。本来父母亲因为工作的缘故要搬家的事情还让小米粒心里面纠结着，因为他舍不得小福果。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小米粒毅然决然地决定了要和爸爸妈妈搬离这座村庄。就这样，小福果辜负了他最好的朋友，失去了他唯一的朋友。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这则小故事是个小小的悲剧，但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来说，可能我们不觉得撒个小谎啊，信守承诺啊，这个对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其实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不太诚实的世界里面，包括父母亲可能有些时候也都不容易向我们信守承诺。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当我们意识到原来这一生当中真的有一位是持续不断的以他的信实和信守承诺的爱来面对我们的，不管我们是何等的背叛他，何等的背信弃义。今天在经文当中，我们会读到神与挪亚立约，并且赐下彩虹作为立约的记号。正而不知道，亲爱的小朋友，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会不会感谢神是以信实来面对我们每一天对他的背信弃义呢？从人的角度来说，神没有必要和我们立约，因为是我们自己主动抛弃了他，主动选择不想认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他可以不管我们的，可是为什么他要主动与我们立约呢？就是因为他的爱不允许他自己放弃我们，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是永远的。可是我们作为他所创造的，他所爱的人，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呢？我们可以因为他的守约，所以我们随时可以背信弃义吗？ 正因为每一个悖约背后都意味着伤害、破坏以及关系的破裂。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现在对人、对神也需要操练自己做一个信守承诺的孩子。如果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宁肯不要去承诺。但如果我们承诺了要去爱神、去爱人，做一个诚实的孩子，那我们就要尽量的去信守诺言。今天在我们的新约读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呼召门徒来跟随他，我们真的深深的体会到每一个人都是神特殊的一个拣选。他也特别的期待所有这些跟从他的人呢，都能够效法他，在这个世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不管我们现在年纪多大了，我们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大门徒、小门徒、年轻门徒、老年的门徒，我们都需要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来学习像我们的主人一样的做一个信守承诺的人。那跟随耶稣是我们的一个决定，信守承诺就意味着需要把跟随耶稣这件事情活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不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不可以为了讨好和适应这个世界而做一个背信弃义的人，做一个出卖耶稣的人。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凌晨小故事里所说的一样，如果我们真把耶稣作为我们的好朋友，把他作为我们生命最亲密的人、最亲密的主，那我们就不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背叛他，过得和这个世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亲爱的小朋友，是不是呢？所以跟随耶稣不单单是一次的决定，而是一生的决定，每一天的决定。今天你的决定是什么呢？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又到了我们每一周鸡同鸭讲的时间，哈哈！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婚姻私塾当中，由林真儿、
陈露娇，
我们一起来继续的跟您分享在婚姻当中的沟通和交流。这么难的一个话题，你会听到陆家跟真儿两个呢，我们自己用自己这么沟通的艰难的过程当中和您分享。实际上呢，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学习的。
是的，
没有哪一个人是天生就是一个沟通交流的高手，对吧？
对，沟通是要学习学操练的。
对，其实在圣经当中呢，我们会发现说有一句的经文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沟通的最美好的一个榜样。
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哇，这一句话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它形容动词的那几个副词，就一个是快快的，一个是慢慢的，一个是慢慢的。
听的时候要快快的听，说的时候慢慢的说。
怎么个快快的听法呢？
快快听也就是说你要全神贯注努力的去聆听对方所传讲的信息嘛。
我们可不可以解释说快快的意思就是主动的，
对，
专注的，
对，
快速的，能够把对方所说的话吸收进我们自己的大脑里面，然后呢进行快速的处理，对吧？
快快听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很努力的寻找对方所讲的信息。
嗯，或者可以说就是我们是以一个学习的态度，就好像我们作为一个学生一样的，我们到了一个课堂上，其实这一个知识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
对，
所以我们就会全神贯注的非常谦卑的
或者急迫的想去了解，想去聆听对方所讲的信息。
对对对，就是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的那个态度是一个非常主动谦卑想要学习的态度。
是，
这个就是快快。 其实我们发现圣经当中描写一些属灵伟人的时候，他们常常用快快的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形容亚伯拉罕他去招待那个远客的时候，他就是快快的跑去
准备，对，
快快的准备，然后又快快的拿来，他的整个形容词都是形容他的一个殷勤的态度。
对，他希望对方很快能够感受到他的热情。
对，那其实在我们夫妻的沟通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是一个快快的听的人，就好比说当今天陆家回来跟我说了一句，哎，我今天真累，那珍儿呢可能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立刻脑子里面就反应说，哦，我要赶快的注意我自己的先生他情绪方面的需要或者是身体方面的需要，我可能要到他的面前说，哎，你怎么啦？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对吧？如果是我以这样的方式去聆听的话呢，陆家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关心我的感受啊，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会觉得我爱你，而不是
说，哦，又来了。
如果是换另外一个态度，比如说
慢慢的听，
对，今天慢慢的听，当陆家说了一句，哎，今天太累了，然后正儿说，嗯哼，然后呢他就可能需要再多说，对吧？
嗯，今天我太累了，
哎，今天我太累了，可能正儿在做着饭或者是训着孩子哈，回头说我也挺累的，哇，那这句话就说不下去了，可能陆家的反应就是走，我上楼自己休息去。对吧，
你就感觉自己像一个电脑一样的，对方的话一进来的时候，你整个那个 CPU 就开始高速运转，想要去处理这个对方说话的信息，
对，
就是快快听的意义。
对，哇，这个形容呢简直是太高深了，虽然正儿不明觉厉，但是我用一个我能听懂的方法，就是说当对方说一句话的时候，我由于爱，由于一种专注，由于一种谦卑的心态，我想要了解对方说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所以我就会主动的想要去学习更多他这一个沟通背后的意义什么。那我可能就会问说，哎，今天发生什么了，我很想知道这个背后所存在的那个故事是什么。
是，
但是如果我对对方不理不睬，或者是根本也对他所说的话不感兴趣的话，很显然我的态度就是一个很懈怠的，很慢的，很被动的一个这种状
态。爱理不理的态度，
对，所以圣经当中说我们要快快的听的时候，这个形容词呢是表现出一种态度来，
对，反映出这种行为背后的态度。
对，而且这个态度呢其实反映了我们背后对对方的关注和爱。
对，
那下面一个呢就讲到要慢慢的说，哎呀，这句话可真是难啊，
勒住自己的舌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对珍儿这样的人，对吧？珍儿跟陆家在一起，他显然是慢慢的说的那一位，
那
我显然
不一定的。所以慢慢说不是指你讲话讲得慢啊，讲话讲得慢不是慢慢的说，
嗯，
讲话讲得快的人呢也不见得不可以慢慢的说。
是的，慢慢的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深思熟虑以后再说，
不要急于表达你的意见，
嗯，
不要急于做出判断。
嗯，我们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让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呢？他又陷入了深思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当珍儿跟陆家我们两个人去谈孩子们的一些学业或者是他们一些状况，或者是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我们可能从结婚以来就有存在的一些敏感的话题，当这些话题要开始谈的时候呢，我们神经就已经开始绷紧了，我们就要知道说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够随便乱说话。其实有这个意识就是一个慢慢说的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比方说我们一直在家里面教育三个孩子，当我们谈到这个孩子学业的时候呢，很容易让珍儿觉得说我在批评指责他在家教育做得不好。
那当然，因为都是我在教孩子，那孩子什么问题我又不能说学校学的，对吧？我又不能说跟你学的，又不能说跟其他人学的，因为他们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都和我在一起，所以当然我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不过咱们今天先别说那个听的人是怎么样的，我们先说这个说的人吧，慢慢的说怎么个说法。
谈谈婚，论论嫁，林珍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想慢慢的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急于表达你的观点， 也不要急于的做判断，而是以一种澄清的态度去努力的尝试去了解对方到底在想什么，在讲什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慢慢的慢慢的去了解对方到底在讲什么，我想这个过程是慢慢的说的意思。其实我们最近在沟通方面可能冲突最多的地方就是关于我们的孩子教养的问题，就是说每次当张然跟我提到就是说我的儿子生命成长中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当他每次提到的时候我都会很快就回复，因为我心总觉得说当他讲这些就是批评做父亲的没有尽到责任，没有陪伴孩子，所以呢我就会很快的去为自己辩护了，根本没有了解对方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他想要说什么。
不过我想这也是跟我们的一个历史原因有关的，就是因为以前呢珍儿心里面觉得一个孩子的问题很多时候跟父亲是有关的，所以就给了陆家很多莫名其妙的压力。那尤其是儿子的成长，珍儿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哈，很难去了解作为一个男孩子他从小成长过程当中那些挣扎，所以呢对陆家呢就会有一种更高的期望，说作为父亲他应该在儿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怎么样的参与，所以对珍儿来说呢会有一个固定的期望。而且这个期望呢不一定是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期望是过于对方所应当承受的，有些时候呢也会把孩子应当承受的应当承担的那份的责任强加给我们的配偶。
我想这个不是只是母亲了，不是生儿他一方面犯错，我想我有同样的这种倾向吧，也就是说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常常会从母亲上面找这个原因嘛，好像说我自己是个丈夫，我尽责任在外面工作，所以教养儿女的这个责任都在母亲身上面，所以当对方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说把所有的责任就推给对方。
对，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可能有一些婚姻里面是由于子女教养产生这个冲突，有些呢可能是由于原生家庭，有些呢可能由于经济，就是由于各种不同的我们称之为热点的话题，或者是一种 hot button， 就是叫做
常常
就是一些常常一碰就爆炸的情绪的按钮，就会在夫妻的沟通过程当中出现。那刚刚珍儿跟陆佳我们只是举了我们两个自己最容易爆发的情绪的按钮，就是可能我们自己在儿女教养的事情上面。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珍儿讲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就像我们以前分享过，对我来讲很多时候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情绪的问题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所以当张老师提出比方说这个关于儿女教养的问题的时候，我心里边有的时候是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的，并不是不知道，当对方一提的时候很快就觉得对方又在批评自己指责自己，所以就很容易去很快的去为自己辩护。
是，其实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沟通过程当中出现障碍的时候，我们都会从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缺口发现原因在哪里。很多时候可能是由于我们的性格或者是我们的人格有不完全的地方，
是，
因此我们进入到一个亲密关系当中去，又要针对一些敏感的话题去达成共识的时候，这个时候冲突就会源源不断的来。我想
特别的注意慢慢的说，
对，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不会听的原因，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会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非常平心静气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去慢慢的向对方表达一个最深层的那个情感的需要。所以当珍儿跟陆佳我们自己现在仍然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说这一点呢其实是可以突破的。
是，
当我们真心的谦卑下来，想要把对方的益处放在我们之前去考虑，我先把我自己的情绪情感和需要先放下，哪怕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来理解我，但是目前我仍然愿意为爱你的缘故放下我自己这个需要，先去听你的需要是什么。你想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是难沟通的。
当你要主动表达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宣泄自己情绪，给对方的空间去思考去回应，如果是你回应的话呢，也不要急着去自我辩护，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慢慢的说了。
对，我们在下一期的婚姻私塾，张然跟陆佳就想跟您聊一下，就是当我们有一个特别难沟通的一
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和处理的方法。那我们两个希望呢，也可以现身说法，就是继续的把我们两个如何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可以包容对方与自己不同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就是并没有真正的把那个问题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解决了。
对，因为如果两个人意见有不合的话，你解决问题的办法无非就是一方听另外一方嘛。
嗯，
如果其实这部问题本身没有对错的话，你是很难达成共识或者解决的。
对，然后
更多的时候理解对方。
对，而且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可以在这个不同当中彼此相爱，找到合一，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但是我们今天不说了，我们在下一期的婚姻私塾与您相会。
静默在深爱中寂静之间，沉浸你爱里，我心已苏醒，等待曙光洒落的地平线，赞叹你作为万物都敬畏。静默在深海中寂静之间，沉浸你爱里，我心已苏醒，曙光洒落的地平线，赞叹你作为万物都敬畏。我怎么能视而不见，你又默默无可推诿，在至高处屈膝，在你左前我愿降服，你奇妙充满手造万物，都在彰显你的荣着。